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凯川在这里欢迎陈能景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陈牧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跟我们分享的关于耶稣在新约圣经当中啊，讲了许多的比喻。那耶稣用比喻呢，不光是跟门徒讲话，他也跟随他的这一些的听众啊来讲话，这当中呢还包括当时的在犹太界的这些宗教领袖啊法利赛人啊祭司文士等等。在这些比喻当中呢，有的我们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一目了然，但有的呢我们就不明白，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时代背景，也不知道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他周围的听众是谁啊？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比喻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啊，从36节开始的，讲一个有罪的女人得蒙赦免的故事。那我们可以先来打开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从36节开始，这段经文是比较长的。路加福音的第七章36节开始，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她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好，经文就是读到这里了。
耶稣讲了一个很短的比喻，但是呢 它的意义呢，对于整个的场景里面那些人呢，意思是非常深的。有一个法利赛人，他请了耶稣去吃饭，那耶稣就应他的邀请，就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去吃饭。那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个女人，圣经呢三次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来讲这个女人呢是一个罪人，特别的要讲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那这个女人呢就来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那当时来说呢，邀请人来吃饭呢，那个主人呢一般都会为客人有水来洗他的脚，或者呢要擦干他的脚，然后呢甚至呢给他有一点膏抹，有一点香膏这样子。当时是那个风俗是这样子。为什么这个女人能够来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去？法利赛人没请她嘛，她怎么可以来呢？当时呢他们说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当一些比较富有的人他请客的时候呢，会允许有一些比较贫穷的人来到他的家，食物多了或者是扔了不要了，这些贫穷的人可以去拿。那所以这个女人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她来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但是她来到的时候呢，她却是在耶稣的背后，当时他们吃饭是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啊，围着这个桌子坐在桌子上面吃，他们是躺在地上这样子的。这个女人就来到耶稣的背后，在她的脚那边，又一边哭，哭的时候又流泪，泪就滴在耶稣的脚。那这个女人呢，又用自己头发在擦干耶稣的脚，她又带着一瓶的香膏来抹在耶稣的脚上。那这个法利赛人看到这个呢，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啊，他就心里面在想，哎，这个我邀请来的这个人，如果他真的是先知，他就肯定会知道背后这个女人是什么人，是一个罪人。耶稣其实呢就察觉到，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心里面想些什么，所以呢耶稣呢就跟他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法利赛人啊，他叫西门，他说我有话跟你说，他就说这个西门就说，哎，请说。那耶稣说，有一个债主，他有两个人呢欠他的债，一个呢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那相比来说10倍吧。那因为这两个人呢他都没有钱来还债，这个债主就说，好吧，我就免了你们的债。那耶稣就问那个西门，你说哪一个会觉得这个债主给他的恩典更大呢？哪一个呢会爱这个债主更多呢？西门就回答，我想，他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吧。那这个我想我们也不难理解啊，因为如果你欠了别人1000块钱，那另外一个朋友欠了对方是10块钱，然后呢债主就说，哎，你们两个算了吧，不用还了，不用还了。当然你会觉得，哎，这个债主对你的恩典特别大，因为你欠得多。耶稣就向西门说，你说的对啊，确实是欠得多的他会爱债主更多。但是呢他就转过来了，看着这个女人，对西门这个法利赛人说，你看这个女人，我来到你家，你请我来吃饭，你没给我洗脚，你这个女人呢用她的眼泪来洗我的脚，用她的头发来擦干。我来到你的家，最基本的你都不跟我亲嘴。当时他们的文化是这样子吗？客人来了亲嘴吗？你不跟我亲嘴，但是这个女人呢她却是不住的亲我的脚啊。你没有给我抹油在我的头上，这个女人呢却是用香膏膏抹我的脚。你看到这个女人做的呢，其实你作为一个主人你没做这些，但是这个女人却是做了这些。那其实是让这个西门那他看到，其实他应该做的他没做到，但是西门看到的呢却是这个女人是个罪人。请来的这位耶稣如果是先知，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 如果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那他应该就不是先知了。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如果他是先知，他肯定会要不就把那脚缩起来，你别碰我，你是个罪人，罪人不能够碰我，因为如果是罪人碰你，你就不洁净了吗？你就变得好像你跟罪人在一起了。所以法利赛人所看的呢，就是到底耶稣有没有跟罪人在一起，耶稣有没有跟罪人来打交道。耶稣因为如果他是跟罪人打交道呢，他就肯定不是一个先知，不是属于神的，不是出于神的。但是耶稣却要让这个西门明白过来，他说这个女人呢，她的罪虽然很多啊，耶稣也不否认这个女人是罪人啊，甚至说她有许多的罪，但是她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经文是这么说，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了。这里呢，我们中文的圣经呢，可能看不出来那个时间性，因为圣经里面呢，他说到他的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其实是一个完成时态的一个动词，就是说其实这个女人已经得到赦免了，而她呢表现出来的她的爱多，不是说因为她来到耶稣的跟前来洗耶稣的脚，不是因为她擦干耶稣的脚，不是因为她为耶稣抹上香膏，所以他的罪得到赦免，不是这样子，是因为他其实感受到经历到他的罪得到赦免，而他愿意这样子来在耶稣的身上做这些的事情，用香膏来膏抹耶稣。所以耶稣后面就说，于是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这句话也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在犹太人来说，特别那些法利赛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句话，因为罪得赦免呢，只有神可以赦免人。任何人说罪得赦免呢，在他们法利赛人来说呢，就是说健忘的话，因为把自己当成神了嘛。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周边所有的人呢，圣经说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仅赦免人的罪呢？所以马上就会来一个问大问题，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怎么可以说这样子一句话。但是耶稣却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这里就很明确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女人的罪得到赦免，不是因为她所行的，不是他在耶稣身上所做的那些事情，而是因为他的信，他相信，他相信这位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相信这位耶稣是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当他这样子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已经相信接受这位的耶稣，以致呢他有这样子的行为。那耶稣后面那句，他最后那句话就是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不是说，哎，我们外出出门的时候，朋友就说，哎，你慢走，这样子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呢，其实是在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来说呢，那个平安呢，是表示你跟上帝之间和好，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平平安安的去呢，其实表示说你已经跟神和好了，你已经跟神呢再没有这个罪的隔阂了，平安的去吧。其实这句话就表达了那个女人在上帝的面前，在耶稣的口里面呢，她的罪得到赦免了，是因为她的信。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很短呢，就是债主嘛，如果有两个欠债的，两个都免了，多被免去债的呢，就会感觉到他得到很大的恩典，他也会对债主呢，有更大的爱。 那其实在这样子比喻里面要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容易会看到别人的罪，我们容易会看到别人的罪呢是很大的罪。如果觉得自己有罪呢，我的罪是很小的罪，所以呢没大关系。那些很大的罪的那些人呢，不值得我们去关注，或者呢不配来到教会，不应该是我们去接待，不应该是我们去接受的人。那些人应该远远的跟他保持一个远远的距离，我们就会这样子看。但是呢耶稣要西门来明白的，那些领受到神很大赦免的人，或者自己感觉到自己得到很大赦免的人呢，一定会对于神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份爱在里面，就会有某种的行动。那可能是我们如果说有些基督徒听众当中呢，有些基督徒你经历过神很大的爱的时候呢，或者是一个很大的神怎么样去帮助了你，或者你以前你所知道的，你所承认的，你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一个很大的一个罪人，而现在你看到神愿意透过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一笔勾销你那些以前的，完全都已经清除了，你心里面对上帝有一份很大的爱，你很愿意为神来工作，你很愿意来侍奉，你很愿意奉献，你很愿意去传福音，你心里面自然会有一个很强烈的这样子一种的动力，那个是你能够经历到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那他也不可能会得到多少的赦免，因为我没罪啊，我都不需要有赦免啊。那如果我只是一点点的小小的罪，那你给我的赦免也只是那么一点点而已嘛，没有什么太大的了不起啊。那其实耶稣要让西门这个法利赛人自己也看到，如果他不觉得自己有罪的话呢，那他得到的赦免也少了，他对神的爱也不会有多少了。但是这个女人她既然已经被赦免了，那她的心里面就会感觉到她对这位神，这位赦免她的，会有一个很强烈的爱，有一份很强烈的心要愿意为耶稣做一点的事情。今天呢，我们一般人呢，我们都不大会想到我们自己是有多少的罪了。我一般我们都会看到的就是身边的人他的错啊，肯定有问题的时候都不是我的错，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问题，都是他骄傲啦，都是他暴力啦，都是他的问题。所有的争执，所有的家庭里面的问题，同事的关系跟老板的关系，这些完全都是别人的问题，别人需要向神来认罪悔改，别人需要有改变，我是没有需要的。那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得到上帝有多少的赦免，我们不会得到上帝有多少的恩典，因为得赦免多的就会爱得多。那我都不觉得我自己需要有赦免，我怎么会有什么的感觉呢？所以其实也是让我们很多时候要我们自己去想一想，不是我们所认为大的罪就是大的罪，小的罪就是小的罪。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哦，我犯了很大的罪，所以呢我必须要很虔诚的去悔改，去认罪，向神来求赦免。我只是说了一个小小的谎言，这是很小的事情，所以呢我也不需要怎么去心里面去觉得难过啊，或者是需要去向神求赦免啊，不需要。其实在上帝面前根本就没有大罪小罪，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而是我们要在所有的我们能够知道的，或者是上帝给我们看到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哪怕是最小，我们都要来很认真的去向神说，我错了，我得罪你了，求你赦免。那但是小小的罪，多次多方面小小的罪在上帝的面前得到赦免，这样子也是能够经历到神很大 很多的赦免的恩典，那我们就会其实向神来说，我们会有更大的更多的爱在里面。所以眼睛不要看着别人，多看看自己，然后真真实实的把自己的心里面所想过、所说过、所做过的那些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那些事情，清清楚楚的向神认罪，求神的赦免。那我们的眼睛呢，就不会不断的在盯在别人身上，看看别人到底做的有多差、多么不好，自己呢做的多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不会得到神的喜悦了。
陈牧师啊，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看到法利赛人哦，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法利赛人。那我们对法利赛人的印象好像是就觉得法利赛人是挺坏的一些人哦，那究竟在当时的时候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类人呢？
那法利赛人呢，基本上其实他们也愿意去遵守律法的，有好的法利赛人，比如说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他是愿意去寻求的。但是呢，有一批的法利赛人呢，却是一方面说要遵守律法，另外一方面呢，又找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找一个律法的一个缺口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方式能够避免免去犯律法。有一次耶稣就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嘛，那耶稣就说，你去守你们的诫命，你们的这些传统，却是把神的诫命呢把它丢了。其实法利赛人一方面很愿意去遵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尝试去找一些方法，怎么样去可以绕过去。当然不是每一个了，可能有一些法利赛人呢还是非常虔诚非常愿意去遵守的。那另外圣经里面有提到的一些法利赛人，就是耶稣在责备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就是他们把这些守律法的这些责任呢，一个一个的加给那些百姓。耶稣说，但是你们呢，自己的指头却不愿意去动，就是让以色列人呢要怎么样去严谨的去守，但自己呢却不愿意去遵行。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就常常提到，耶稣就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因为呢他们就是告诉你该做什么，但是自己却不去行。看到其实法利赛人里面有些地方他们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假冒为善。耶稣其实不是敌对法利赛人，不是拒绝法利赛人的，就好像我们所看的这个比喻，法利赛人请他去吃饭他也去啊，他不是说哎，我才不来你家呢，他去他的家去吃饭。所以其实耶稣对法利赛人来说，一方面是有很多的责备，但是耶稣对法利赛人没有拒绝他们。尼哥底母来找耶稣，耶稣没说哎，你是法利赛人你别来找我，耶稣仍然是接受愿意去接待这些法利赛人，愿意去跟他们打交道，愿意跟他们来谈的。只不过呢，很多时候法利赛人他们所存的那个态度是要找把柄来控告耶稣，来抵挡耶稣。对于抵挡耶稣的人，耶稣也帮不了他们，因为他们都抵挡耶稣。很多时候耶稣讲的话教训里面呢，确实有对法利赛人好像很不客气，好像总是在批评他们，其实是要让其他的人呢知道不要像法利赛人这样子。如果像法利赛人这样子呢，他们就得不到上帝所要给他们的救恩了。
所以其实从这个比喻来看啊，我们也应该总结出来，就是不要学习法利赛人，眼睛总是看别人而没有看到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我们人人平等，人人都是一个有罪的人，不管我们认为自己所犯的是大罪或者是小罪。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
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